安，
上个月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了以弗所书有关婚姻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思想有关父母和子女的教导。不管是夫妻或者是父母子女，都是我们人际关系中非常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如果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讲到父母和子女，父母我们就讲到孝顺，孝顺尤其对中国人来讲，孝是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视的品德。记得我在高中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很喜欢猜字，他就给我们猜了一个教育的教字，教就是孝，然后旁边一个反文呢，这个反文就是一个人呢，手里拿一个鞭子，你如果不孝顺的话就打你。就后来我查一下，这个象形文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孝是中国人非常非常重视，也是非常觉得是最基本的美德。所以论语上面讲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个人最重要的，这个人是仁爱的人，人最根本的就是从孝里边，孝道里边开始。那讲到子女呢，我们就讲到说教养子女，教养子女也是我们非常所关心的。孟母三迁道尽了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那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上班，都把房子搬到房价最贵的怎么样好学区，这就是我们证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去年开始了一系列的教养儿女的课程，而且我们是用礼拜天的下午礼拜天的下午，弟兄姐妹参加这堂课都是要付上相当的代价的。那我们照着小孩的年龄呢，从如何教育孩子的品德，如何教育学龄前的孩子，到如何教育青少年，同时开了三班一直到现在还在，很多弟兄姐妹一直在踊跃的参加。我相信大家也得到了很多，相信我们不但重视孩子的教育，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也应该有很好的体会。那我们对于孝顺父母和教养儿女应该有这么好的基础，有这么多的经验，那我想我们今天也应该用同样的认真的态度来看一下圣经上跟我们原来我们已经有的教育子女还有孝顺父母的观念是不是有所增加减少，或者是有所修正。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讲台的目的，所以我请弟兄姐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打开了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来一同仰望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虽然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孝顺父母和教育子女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主啊，但是我们今天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仔细来思考你的话语，主啊，来让我们重新的来体会，重新的来检视，主啊，我们作为我们子女的，或者是我们作为人父母的，主啊，你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我们有什么教导，主啊，我们就求圣灵向我们说话，主啊，人讲的不完全，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一下，我想我们来把这几节经文来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就想一些应用我对于中国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第一个，你们做儿女的这个儿女这个 原来的希腊文这个字啊，哈，是指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是还没长大的小孩，但是已经懂事的小孩，所以这个他是有判断力，但是他还没有达到一个独立的可以离开家自己生活的一个地步，所以在我们今天来讲，就可能是七八岁、十岁，或者是二十岁出头哈 ，teenager 的时候。所以这个做儿女的，不是指整个的你今天七十岁，老父亲是九十多岁，不是指这个啊。然后在这个时候的儿女呢，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个。小孩呢，这个孩子呢，他已经懂事了，所以他可以了解圣经的真理，所以在这边听说，这边特别说要在主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主里听从父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要从以弗所书整个来看，我们就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五章十八节，五章二十节讲说我们要彼此的顺服，所以在主里最主要是强调要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要在彼此顺服的这个大原则之下，我们要来听从父母。所以这边强调的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来找一个，如果父母不是信主的话，我就可以不听他的话，因为我听到有弟兄姐妹把这句话拿来这样子解释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不爱主，或者我爸爸妈妈不信主，所以我可以不听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基于说我因为我认识主了，我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我对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爱从我心里边产生出来，自然而然对我们父母的顺服听从，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学习顺服权柄的第一课。那听从父母呢，在这边讲听从，有听有从，所以这边强调的是一个外在的行为的表现，这个不是符合一般大众的习惯，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委身基督，我们要有我们的见证，我们要有我们的榜样，所以这个还是基于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上面。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他在出来传道之前，他就是听从父母，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耶稣基督在那个他前三十年中间，他怎么样的甘心的做一个牧匠，怎么样的在他的父亲母亲的带领之下学习听从，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他后面讲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就是说不需要很多的解释，这是一般社会上所接受的伦理和道德，这个不是非常特别的要求，这个我们想想就可以知道，你即使不是基督徒的话，孝顺父母也是应当的。然后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推回到从创世纪前面就开始看，创世纪前面神创造万物就定下一定的次序，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所以这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的，父母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应当来听从父母。那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自然现象，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同样的这个结论哦。父亲母亲他们照顾刚刚出生的婴儿，他们来看顾喂养保护，也教导这些新生的孩子们各样生存的技巧，年弱的软弱无知需要得到父亲母亲的保护指引帮助和教导，所以在这边讲说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人不能够脱离神所创造的这个改这个次序先后次序的啊，所以这个不但是父母这个孩子要知道，好，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在做的是做父母的啊，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有这个责任来教导孩子，孩子 要听话，如果我们就把那个孩子放在那边让他自己发展的话，你不教导他一些在行为上在道德上的准则的话，这个父母其实不是不尽责的父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父母理所当然要教导孩子。在这边又讲到说，马上后面说孝敬父母是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边又提到哈，这个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是十诫里边中间的一诫，就是第五诫。所以这边就讲到，其实这个在主里听从父母是这个第五诫的一个应用。应用为什么说是应用呢？因为在这边特别强调的是听从，在第二节讲到第五这个十诫里面是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和孝敬父母是有点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因为呢，这个十诫是一个人，我们基督徒要一定要遵守的，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不管是你是多少的年龄，你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要遵守的。但是这边讲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刚才讲是一个孩子懂事了还没有完全长大的一个阶段。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我们六个月或者是一岁到三岁的小孩，或者是七岁十二岁或者十二岁以上的 teenager， 我们每一个小孩他的成长的过程都是不一样，他都是一直在成长的。你不见得所有的知识你的可以超，你的孩子可能会懂得比你多，他可能超过你。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的经验，也很可能的有一天他的智慧也超过你，他对事情的判断可能也比你更好。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听从呢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你不能指望说你的孩子已经四十岁五十岁了你觉得他还是不听话，那你这个观念你可能要改一点。因为人要怎么样，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什么是孝敬父母呢？孝敬父母是说把我们对父母的爱和对我们父母的这个信任放在一个尊敬的一个角度来看。圣经上没有叫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爱父母，也没有说一定要我们绝对的相信父母，也不能说我们要在父母的面前非常非常的享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孝敬父母。这有点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爱父母是有一些困难的，有些我们要来绝对的信任父母对我们的劝告或者判断也有困难的。因为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可能跟父母有点不一样，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教养子女的话，你就发现孩子在这个地方他的社会他的文化是跟我们上一代非常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坚持的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够坚持说他是应该是怎么样，他应该是孝敬父母，他不是完全的要一直要听我们的话。这边又讲到说这个孝敬父母呢是使你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大家如果仔细来读这个十诫的话，你就发现好像也不见得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呢。因为在第二条这个第二个诫命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后面也有加了一句话，爱我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这个好像也是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个第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讲说这个第一可能是自第五诫一直到第十诫是讲到有关人际关系当中第一条的，但是我觉得更可能的第一是指重要性的第一，就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的诫命的基础。 所以他加一个第一来强调。在这边我要特别提的是这个孝敬和中国人我们一般讲的孝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孝顺顺有这个无条件的顺服，就是知其难为而为，但是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讲的。圣经上讲说是敬，什么是敬呢？敬是指的一个意志上的理性上的决定，我们决定了我们要尊敬尊重父母，这个跟无条件的顺服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举一个例子就知道哈，我们中国人有讲二十四孝哈，二十四孝中间其实有不少是非常愚蠢的愚孝哈。我就举这样子个，有一个叫做知文保雪哈，就是一个小孩很孝顺哈，所以他就把他那个上衣打开喂蚊子啊，那个蚊子吃饱了以后就不会叮他的爸爸妈妈啊，这个是很愚蠢的啊。这个还有卧冰求鲤啊，在冬天的时候他把这个衣服脱掉了躺在冰上啊，为了要钓一个鲤鱼出来，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喜欢吃鲤鱼啊。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孝顺啊。那这个为什么要讲到敬呢？为什么要讲到敬呢？因为如果说是我们一直要强调无条件的顺服的话，就可能有一个爸爸妈妈是很不讲理的，他是一个非常要求多的一个像一个集权的一个家庭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可以去冷冰冰的非常不尊重他的来顺服他所向我的要求，可以的，你可以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你心里边就不舒服，你就冷冰冰的，你就非常勉强的去做的，不是。在这边讲到这是孝敬父母，我们要尊敬。其实不仅是这样子哈，不仅是圣经上这样子讲，其实中国人也这样子说，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你看是一样的，大孝最高等的就是最极致的孝是尊亲，是尊重我们的双亲，其次是不辱，其次就是说我不要来羞辱我家的名声，其下是能养，最下等的孝，你要做到最基本的孝，你就应该来奉养你的父母。所以孝敬不是感情上的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长期的委身，长期的下了志愿，我要尊重父母，不管我父母的本性怎么样，他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我要决定我用以他应该有的尊严和我对他的忠诚来对待我的父母。顺服是小的时候我们孝敬父母的开始。然后其实中国人也有讲哈，这个开始是很重要的啊。有一句话中国人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则显矣啊。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在家里边是孝顺父母，有爱兄弟姐妹的话，他出来他喜欢犯上好，就是要挑战权威，要在这个社会上面不顺服权柄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中国人的整个的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础是建筑在一个孝顺的上面。那我在讲说为什么孝，圣经要讲孝敬不是讲孝顺呢？因为这个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我们今天的 teenager， 有时候他可以听爸爸妈妈的话哦，可是他心里边怎么样？充满了愤恨，他心里边充满了不服。你叫他做什么，他真的是去做了，可是你知道他的心里边是在反抗的。这个是年轻人常犯的毛病，但是不要讲年轻人犯的毛病，在我们在座的 各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到达一个奉养该奉养父母的一个年纪的，然后如果说我们是只奉养那个父母，但是不把那个父母该有的尊敬给他的话，其实我们也犯了这个孝敬父母的罪了。啊，那我们再看啊，再看这个第四节哈、啊，我们再转过来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首先一个我们要特别讲到哈，你们做父亲的，父亲的不是说做母亲就没有责任哈，这是跟这个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希腊罗马社会的时候，其实教导子女，尤其是教儿子，是父亲要负上非常大的责任啊。然后这个父亲是非常非常有权柄的啊，这个跟我们中国人以前的观念也有点一样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哇，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大的一个权柄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父亲是一个带领和教导孩子的一个责任在那边，那妈妈是一个乳养在照顾家的一个角色。那今天我们就不一样啊，今天我们弟兄和姐妹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去上班，你可以在什么，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在教养子女上面呢，应该父亲和母亲要负相当的责任。这边所以我们先看到做父亲母亲的啊，好，在这边也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这在圣经上常常有这样子的话哈，如果大家看到不要和只要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一个负面的开始从正面的结束。然后这两件事情呢，其实也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说，如果呢你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的话呢，你很可能就惹儿女的气。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惹儿女的气把它放成太狭窄了哈。哦，一定要好像是兜小孩兜到他受不了了，他要发脾气了，那个才是惹儿女的气哈。其实我们如果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他们很可能就会有气了。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孩子们为什么会有气呢？这个气从哪里来的呢？那基本上我想这个气基本上是一个孩子对父母的一个期盼，他没有办法达到。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达到期盼呢？可能是因为他从他旁边的同学的家庭面看到的，或者从社会上的影响看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其次。因为后面讲的说，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其实孩子受到我们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有意无意间在家里边的一些行为和在家里边的教导都会影响孩子。所以小孩家里边是用个怎么样说，一些通俗的话，就用一个雪亮的眼睛来看我们。如果说你在这边，一个是在这个主的一个教训和警戒哈，教训原来的意思就是 discipline 的意思就是说要教他们用行动，也可以说是他如果不对的话，你就要有实际的行动来让他们听话，这个是很严肃的 discipline 啊。这个教到这个这个办公室教到校长室，那个就是 discipline 哈。好，所以现在这个美国说那个不能打骂孩子哈，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啊。这个你有权利，你也有义务来怎么样，要教训你的小孩。教训你的这小孩是在负面上面要给他一个惩罚，如果他不听的话，在正面上面呢，要警戒，就是用说什么说话的一个原则来。 所以这个教训警戒，一个正面一个负面，一个是比较外在行动上的表现，一个是言语的教导，道理的一个教导，这两个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要一个平衡呢、啊。你如果说是教训多警戒少的话，你就是不教他，你就向他的要求你就去打骂他，他心里当然不平啊，你根本没有跟我讲，你没有跟我讲清楚，你没有跟我解释清楚，你就叫我，你就要求我这样子，他心里就不气，是不是？但是反过来说，你光警戒你没有教训呢，你常常的把讲，你常常跟他讲大道理，然后你自己身上都做不到，你讲的跟你做的不一样，他也不高兴啊，他也觉得不服气啊，为什么你做爸爸妈妈的你就可以讲你就不做，我小孩你叫我做呢？他心里边就不服气。所以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是合在一起的，是合在一起的，弟兄姐妹。那你觉得哇，那我们做父母太难了啊，这个又要教又要管，然后管和教又要完全和谐，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我觉得神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啊。这边是说，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我们不是用世界上的标准，我们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主的教训和警戒怎么样的来说是教训和警戒呢？我就想到同样的，也是我们以弗所书前面讲的，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被有一个彼此顺服的心，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连教育儿女都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要么我们非常难做到教训和警戒一个平衡，除非在主里边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没有办法做到的。教训和警戒照着主的教训，要想到有一个观念可能对我们做父母的很有帮助的哈，就是圣经上医治常常讲的观念，就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我们不是拥有我们的子女的，不是我们要叫他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对他们的这个身上的要求权利不是绝对的，我们是一个管家的心态，我们是一个管家的心态，我们的子女是属于神的，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要教育很警戒，我们要养育他们，我们要养而且要育，我们把他养大了，而且我们要教育，我们教育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在照着主的教训，照着主的教训就是要把他们怎么样，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完完全全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我的面前，因为我不是神，他如果看我的话他会失望的，我只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对我的教训和警戒才不会有气。好，所以我把它综合起来，所以我们在这家庭的关系之间有两方面的，第一个是儿女要给家长们，要给他们什么呢？要儿女要在听从，要孝敬，听从是有年龄的阶段性的，我们一辈子我们都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重视的是那个敬上面，敬是一个尊重的意思，是一个委身的意思。那我们来教育子女呢，教育子女重要的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教育警戒的目标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教育警戒的原则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我们是管家，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彼此顺服，我们对儿女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角色把我们的权力扩大到不应该扩大到的那个地步。好，所以圣经解释到这边就解释完了，我就想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几个 我想到的应用上面我们该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孝敬。孝敬呢是一个原则，尊敬是一个原则，可是在应用上面呢是跟着文化和环境是非常非常的有差别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有一个指导教授，他不是我直接的指导教授，但是他是在我这个博士论文上签名的一个教授，他突然过世了，他是印度人。那过世了之后，印度人他过世了，好像是24还是48小时之内就要火化。好，所以等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去追掉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他已经火化完了。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呢是希腊人，这个希腊人是我们同门的，那他是希腊这个东正教的，他就跟我讲说他们怎么可以把它烧掉啊？这个烧掉是大不敬的，是一个那个希腊人一定要土葬，要土葬的，烧掉好像这个人就没有了，好像是在这个我不晓得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这个硫磺火湖那个地狱的火连在一起的，结果我也不知道，正好我又一个这个师弟是印度人，他说你们希腊人怎么可以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被虫吃掉啊？所以这两个到底谁对谁错呢？我也不知道，我想就是这个文化上面的不一样，他只要以他尊敬的态度来办理这件事情的话，我想都是符合圣经的原则也好，负责社会的原则上都好。所以这边就讲到弟兄姐妹，有的人是非常做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祭祖的事情，我回到家或者是一些亲戚或者是长辈的这个的葬礼的时候，我去祭的时候，我到底是对不对？我是基督徒，我就不能够这样子，不能够那样子吗？弟兄姐妹，我这是我的想法，给你做参考，并不见得是绝对对，我基本上觉得这个不应该作为我们信仰上的拦阻，因为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对子孙，我们是要以敬为主。那个形式是文化和社会上的一个趋势。你在那边，你只要不是在那边拜偶像的话，我想是神会可以鉴察我们的心的。所以在文化上的不一样，我们自己要调整我们自己对孝敬的解释。另外一方面呢，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个人不一样的环境之下呢，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孝敬到底是怎么样。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教养子女的班上曾经有讲过这个 Five Love Languages，就是五种爱的语言，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提醒，因为每一个人他接受你对他的关心，你对他的尊重，你对他的爱的一个表示上的方法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呢，是你要跟他讲好话，或者是你要搂搂他抱抱他，或者是你要帮他做事，你要帮他旁边做很多事才是来爱他，就是他才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我们爸爸妈妈他怎么样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尊敬，这个是要你要去思想的，你要是因人而异的这个孝敬。然后呢，我想到说我们要孝敬父母是怎么样的孝敬父母呢？我想我们也要想到父母也是需要被肯定的，我们要有这个了解，需要怎么样的肯定呢？我想他们的肯定不只是说我送他一点吃的东西啊，母亲节他送一张卡片啊，这些你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我觉得父亲做父亲和母亲最需要肯定的就是说他可以从你的嘴巴里边说出来你对他的影响， 让他的生命得到了成长，得到了帮助。这个是对父亲和母亲从子女身上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我就举一个例子哦，昨天晚上林良才林长老嫁女儿哈，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去了这个婚礼哈。我觉得婚礼里面林长老有讲了一段话非常感人哈。可是我另外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的女儿 Sarah， 她讲了一句话啊，我觉得非常感人哈。她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哈。她是说，我从我的爸爸妈妈身上看到了他对我的这个牺牲的爱，无比牺牲的爱，让我可以能够爱我身边的人，让我可以进入我这个婚姻，我也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勇气把我牺牲的爱给我的丈夫啊。我想如果是你是做爸爸妈妈的，你听到你会怎么样？非常的，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不必等到婚礼的时候才说哈。其实如果说你的孩子有一天跟你讲说，爸爸妈妈，我今天因为这样子的是从你们身上学来的，这个对辈子的帮助很大。我想这个是最好最好的孝敬父母的方法。父亲母亲他们是需要被我们的肯定啊，我们的小孩啊，其实我们也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好不好？你想想看，你可以怎么样的方面来孝敬你的父母呢？另外一方面，想到孝敬父母，我们不要太强调我们的血缘啊，血缘的关系。最近很流行这个要追踪祖先啊，你祖宗八代，你的家谱是怎么样啊？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戏剧是金金，这个孤女要寻找她的妈妈哈，寻找了十几年都寻找不到，我们就被那个情节所拖引住。弟兄姐妹，这个我也跟大家讲的啊，我们的血缘的关系在圣经上面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强调，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是一个被神家里边被领养的孩子，所以我们太强调血缘的话，可能就被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所限制了。我因为从我爸爸妈妈家里边生长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困难，这个不是我们的理由。弟兄姐妹，我们应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做家长的目标，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要从神的角度来亲的一个角色来看。好，这个在这个我们做孝敬的上面哈。另外一个在强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在这个在这两个哈，一个是教训，一个是警戒，两方面我们要来平衡来看呢哈。我们做家教的角色是一个老师，是一个老师的角色，不是一个拉拉队的角色。弟兄姐妹，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社会文化里边，这是一个非常严，小孩子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oh, such a great job, I'm proud of you, 一天到晚讲这个啊。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是要来照着主的教训来教训和警戒他们。我们在教会里边就看到不少的孩子们是老师不尊重教会的设备，这些啊，我每次的时候听到这些的时候，对不起，第一个想法他爸爸妈妈怎么教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没有在这个主的教训来教，在主里面教训和警戒他们在外面的行为，这个是害他们。弟兄姐妹，这是陷他们在一个将来成长的一个不利的环境之下。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爸爸妈妈不是啦啦队的队长，我们是他的老师。然后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今天如果一直当啦啦队的话，他将来会惹他的气，他会气你，为什么不教我？弟兄姐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平衡的。 但是讲到最后，我想我们还要讲到说，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这个父亲母亲的要完完全全的要做好爸爸，那怎么办？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我们如果说我们对父母的期望很高，我们把父母当成我们的神的话，我们神的角度里面，我们来看父母呢，他对我们有恩，但是他也需要帮助。这个就是我们孝顺父母的一个心态。我们对子女也是一样，我们对子女的责任是把他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拥有子女，我们要要求子女照我们的想法来做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在文化上的差别，在语言上的差别，在事业上选择的差别，在你孩子交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你将来哎跟你儿子媳妇这个女婿的关系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难处。弟兄姐妹，答案在哪里？弟兄姐妹，答案就是人都要向神负责。只有说父母交代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父亲是神自己，最完美的父亲是神自己。我们孩子是神交托我们的产业，我们不是拥有孩子，我们在教育来引介他们的目的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就是那一位在做父母角色上面的忠心仆人。这个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最好做父母的角色。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做法，主啊，再一次的来重新在你真理的面前里边，我们再来检查检验。主啊，我们自己做不完全的，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主啊，求你让我们不管是做子女的角色，或者是做父母的角色的中间，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动工，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知道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不靠着你我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主啊，我们今天讲到了孝敬父母，讲到了教育教养儿女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可以充充满满的把你的恩典慈爱，主啊，还有教训，主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边活出来。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